我名叫参孙，以色列十二个士师中的最后的一个。你们的牧师让我来，要我现身说法，因为他说今天本来排到他要讲的是我的故事，我当然很兴奋。他要我自己来讲，因为他说在我的一生当中有许多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地方。你们如果读圣经里记载我的事情，你必须注意到有关我的故事的确有许多让人惊讶甚至于费解的情节，所以你们的牧师要我来亲自的现身说法。你们刚才所读的 简单的这个介绍，我生命的一开始跟我的结束，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按照我这个生命开始应该是非常灿烂的一生，应该是很有希望的，怎么到后来落到那样的结局呢？我的眼睛被敌人挖瞎了，然后最后我是在敌人的辖制之下，在敌人的戏弄之下，最后所做的事情是把一个房子的托房的柱子推倒，与敌人同归于尽。我那样子的结局勉强可以说是悲壮，如果你看电影的话你会觉得是很悲壮，但是大部分的人不会希望他的人生是那样结束的。那本来一个奇特的人生的开始，为什么这样子一个悲剧式的收场？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在我一生中我到底我的生命里面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有人说参孙一辈子唯一的好处就是力气大，其他乏善可陈。我对这句话不完全同意，但是我明白人为什么这样讲。的确如此，我的勇力可以说是在我一生里面最让人注目的地方。世界上有多少人可以把一个房子拖住房子的柱子推倒？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勇力的神奇的地方还不是在这里。其实我的力气大不是我练出来的。你要知道，等我从小懂事的时候，我的妈妈就经常跟我说儿子啊，你的生命很特别，你要注意啊，有些事情你不能做，这件事情你不能做，那件事情你不能做。为什么呢？因为妈妈生你这个儿子是非常的不容易，妈妈一直是一个不孕的妇人，一直我跟你爸爸根本都想说不可能生的，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奇特的使者向妈妈显现，告诉妈妈说会怀孕，然后告诉我生下的儿子所要做的事情，告诉我的一生会很特别，告诉我有一个特别的使命，就是我要成为一个拯救我的同胞以色列人脱离腓力士人的人。哎呀，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哎。我们是但族人，但族在我们犹太人十二个支派里面分到的这个领土，是我们在迦南分到的领土的这个最西南角的角落，再靠过于我们这个东南边一点点的就是犹大族，而在我们最临界的地方，就在我们的西边，我们的左手边这个地方就是腓力士人原来住的地方。腓力士人并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民族，他们其实是一个靠着海运，这个就是使得他们这个在生活上有蛮富裕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腓力士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因为靠海，所以他们接受了很多新的科技，所以呢，他们很早就懂得打铁器。打铁器就不容易啦，因为他们一旦打了铁器，我们以色列人还不懂得打铁器的时候，跟他们搏斗起来就是占下风。所以腓力士人没事就来搅扰我们，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占据我们领土过，他们没事就来搅扰我们。所以当我的妈妈跟我说从小就是要注意，因为我将来有一个使命的时候，我从小当然就会特别锻炼身体，练来练去也不就是那个样子。但是有一天在一个很突发的状况中，在一个我没有预期的情况里面，我发觉经历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有一次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看上了一个住在亭拿的一个腓力士的女子，长得非常的漂亮。 我跟我的爸爸妈妈讲，你要做，要我做这个拯救以色列的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以我就常常到他们那边走动，就看上了这个女子，非常的漂亮。我的父母经不住我跟他们纠缠，终于答应让我娶这个女子。那有一次在我去探望这个女子的路上，在我去停哪的一次车，突然间遇到一头狮子。哎呀，我告诉你，人不管怎么样锻炼，没有人锻炼是为了要跟狮子打的，没有人锻炼是为了跟狮子搏斗的。在那一个情况里面，在那个危机之中，突然之间我经历到一个很不寻常的经历，有一股力量涌进我的身体里面。所以虽然我手无寸铁，就在那一刹那之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反应的，居然能够制服这个狮子，而且好像把它当羊羔一样，一下子把它的脖子能够捏断，把它整个身体像撕裂的一样。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在一个突发的状况之中经历一个特别的力量。然后在接下去这事情的发展中就越来越明显。第二次是在我的父母已经答应我娶这个亭拿的腓力士的女子的婚宴上，在那个婚宴上我也很清楚晓得，哎呀，虽然我娶的这个女子，但是腓力士人对我这个人呢并不是那么的友善。为了自我表现，我在这个婚宴上就跟他们，跟他这个女子的亲戚，他们的朋友做了一个游戏，就是我们好像打一个赌一样，我就出了一个谜语，我说在七天之内你们如果答得出这个谜语的话，你们这30个陪客我每人送你们一套礼服，像我这样子特别制作的礼服。我说如果你们答不出来，你们就要送我30套礼服。哎呀，我出的谜语他们猜不出来，但是没有想到我所爱的这个女子，她的亲人就怂恿她把这个谜底从我这里骗去了。所以到了七天到的时候，腓力士人就跑来，就非常得意的把这个谜底说出来。我一听就晓得，我一听就晓得是我的这个妻子出卖了我。一怒之下，我就一个人跑到亚斯基伦去。你说跑到亚斯基伦干什么？因为亚斯基伦是一个海港，是一个腓力士境内的海港，是一个贸易交流之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呢，那个地方市面上有钱的人还蛮多的。不但如此，那是一个海港，所以三教九流的人物到处都有，毫无自然者也。你拳头大你就有理由，你是拳头大的人你就对。果然我到了那个地方，没完全不出我意料之外，就遇到很多的人跟我打架。结果打了一场群架之后，我杀了30个人。也是再一次在那个情况里面感受到有一个奇特的力量赐给我，我击杀了30个腓力士人，夺了他们的衣裳，回到亭堂之后丢给那30个陪客，我转身就走了。到了一个地步，接下来的事情我就不需要在这里一点一点给你们描述。我变得非常的有把握，好像这个原来不属于我的这个奇特的力量变得好像我可以随心所欲的来使用。所以到后来有几样事情我都毫不在意的把自己放在一个危机的情况里面。所以提到我最显著的，人家就是我人说我的勇力。可是我不赞成有人说我一辈子唯一的长处就是力气大，好像有人说这个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我非常不服气如果有人这样去看我。其实我是一个有头脑的人，我看得也蛮清楚的。我举个例子，我刚才跟你们提到我在那个婚宴上跟腓力士人玩游戏的时候打赌，我给他们的谜语，我给他们的谜题是这样的一个题目。我这个谜题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意思就是说，从那吃人者，从他的身体里面反而流出来一个给人吃的东西，从那一个强壮的人反而涌流出一个甜蜜的东西。哎呀，
我出这个谜语，我晓得他们猜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谜语是在我刚才跟你们说，我打死那个狮子之后，另外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事呢？就是在我打完那个狮子之后，从亭南又一次经过那个路上，我再一过去，有这一看，哎呀，发现在那个死狮的时候，居然有一群蜂，有一群蜂借着那一个狮子部分腐化的身体来做窝，不但做了窝，他们还产了一些蜜。我这个谜，就是在因为看到这个情形，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个谜底。从那吃人的狮子里面反而流出来人可以吃的蜜，从那一个强壮的一个万兽之王反而涌流出来一个甜蜜的东西。你没有亲眼看到这个景象，谁能猜得出这个谜语来呢？所以难怪他们七天根本猜不出来。当然有人可能说，哎呀，灿森啊，你虽然你谜语出得好，但是你仍然招了别人的道，你最后还是被你的妻子出卖了吗？而且十几二年之后旧事重演，又让另外一个女子叫大力拉的把我给出卖了，而且那一次的情况就更严重了。你们了解我故事的人就晓得，他把我这个力量，我这个神奇的力量的来这个秘诀，我这个我跟他说是我的头发，他都告诉了我的敌人，所以才让腓力士人有机会制住。其实我告诉你，我并不是不知道，我并不是见了漂亮的女人腿就软，我也不是听了甜言蜜语耳朵就软，我很清楚的。你们如果注意去发现，你会发现大力拉第一次问我的时候，我就已经晓得他心不怀好意了，我就随随便便给他一个答案。我跟他说，哎呀，你找七条青绳子帮我绑起来，我就动不了了。哎呀，没想到他上了我的当，果然腓力士人给他七条青绳子，他把我绑起来，然后他在旁边说，泰森啊，泰森啊，腓力士人来了。我一听醒过来，一挣就把青绳子挣断了。一次还不够，他还来问我第二次。你知道吗，我其实心里面想说，哎呀，大家不要这个样子，心照不宣嘛，你问过我一次骗过我一次，我跟你讲了不就算了吗？第二次他来问我，我又给他一个答案，也是随便给的。第三次也是一样。那你们有人会说，哎呀，参孙啊，那你给的三次不正确的答案，你毕竟还是熬不住他纠缠你啊。有人一定会说，为什么你明明知道前三次他心里不怀好意，你还告诉他呢？各位朋友，我告诉你，这就是许许多人读到我的故事的时候不明白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读到我的故事有许多让人费解的地方。为什么一个骗过我三次的女人，我还要把秘密告诉你？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心中实在的答案，是因为连我第四次给她的答案，我从心里面也没有真正的相信过。我没有真正的相信我给他的会是一个要命的答案。换句话讲，我的失败，我的悲剧，并不是因为我只是一个力气大的人，我的头脑足够的清楚，我的失败，我的悲剧，终究是在虽然我有足够的头脑看世界上的这些事情，而且我还有不寻常的力量跟精力，我却越来越成为一个不敬重耶和华、不敬畏耶和华的人，使得我最后成为一个不珍惜生命、不看重自己生命的人。我要告诉你，这种不敬重的态度，这种不敬重的后果，不是一天就产生的，不是一开始我就想这样子的。这种不敬重耶和华的心态，是从很小的地方开始的。我刚才跟你说过，提到说年轻的时候喜欢上一个住在亭拿的腓力士的女子。我第一次回去跟我父母讲的时候，我父母跟我说，说哎呀，参孙啊，你本国的子民中就没有一个女子你看得上的吗？这个答案当然是不可能没有嘛，对不对？我也没有认识全国中所有的女子。我对我父母给我的劝告，我心里面 多多少少懂他们的意思，
可是我的心里面也找很多的借口。
我告诉你们，我心里面想，我说腓力士人他严格上不算是迦南人的。我的父母不高兴，说哎呀，我们的祖先进迦南的时候曾经特别的吩咐摩西说，不可以娶迦南人的子女，不可以娶他们的女子，不可以嫁他们的男人。但是你知道吗，腓力士人严格上不能算是迦南人。迦南人是哪些人呢？是赫人，是亚摩利人，是比利洗人，是西魏人，是耶布斯人。腓力比人严格上不算的。
所以我就跟我的父母一直纠缠，我也跟他们说，我说腓力士人不能算是迦南人。而且父母啊，你们难道不晓得我们以色列人最伟大的英雄摩西娶的也不是犹太人呢？然后接下就因为到亭拿要迎娶这个女子所发生来的一件又一件的事情。我刚才提到我在亭拿的路上打死的那个狮子之后，哎呀，打完之后兴奋，这打完之后我心里面一直有这种蹦蹦跳，心有余悸。一方面可以回想那狮子吼叫，一听到它吼叫的时候那一刹那心里面的害怕，还有在我的脑子里面闪过的念头，说怎么碰到一个狮子呢？有没有可能走这趟路是神不喜悦的？但是同时我里面也有一种自我的安慰，我一方面有一种感觉，我想说哎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看起来娶这个亭拿的女子不是什么问题，否则的话怎么可能会有这一个神奇的力量来保护我呢？几天之后我路过那个地方，看到一群蜂借着这个狮子的尸体筑巢，有蜜流出来。我一时兴奋，那时候又饿，走过去伸手就取了那个蜜吃。吃了之后突然之间我就想起我母亲的交代，告诉我说，参孙呢，你一生下来就是归神作为拿西尔人的，有三样事情你要记得，你绝对不可以吃不洁之物。在我们以色列人的习惯中，所谓不洁之物，一种就是在野地里面自己毙命死的野兽，或者这一类的野兽。我去从这个不洁之物的身体里面拿了蜜吃，我吃的时候心里不自在，但发现怎么样，没事，没有闪电，没有雷击，没有发生不可怕的事情。而事实上我不但吃了，我还把它拿回去给我的爸爸妈妈也吃了，他们吃了之后也没事。然后以后我在腓力士人的家里面，我的母亲告诉我，交代我的三样事情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凡是葡萄所结的东西。你要知道我们以色列人是可以喝酒的，因为神说所有世界上的农作物产出来的东西都是神乐意赐给人享受的。但是我的母亲告诉我，我一生下来要归神做拿西尔人，我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在腓力士人的宴席上，这第二件事情我就更不犹豫的不去理会他了。跟前次一样，在这个婚宴里面喝了酒也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就这样子，一样事情违背了没有问题，两样事情也没事，就种下了我对这三个清楚的诫命最后一个，不可以用剃头刀来剃你的头发，就种下了我对这第三个诫命中最后一个诫命掉以轻心的种子。你想想看，不洁净的东西，不洁净的狮子身体里面的蜜我吃了没有问题，我酒也喝了也没有问题，我这几根头发算得了什么呢？
我说这几根头发有什么了不起呢？所以就算我第四次告诉达利拉这件事情，我心里面也没有想到会产生什么致命的后果。
事情的结果连我自己都非常的震惊。那天晚上达利拉把我的头发剃了之后，躲到衣柜里面跟前三次一样说，
参孙参孙，菲利士人来了。
我醒过来想，哎呀，
还是跟你以前一样，我马上要出去运动运动了。
就突然之间发现我熟悉的那个力量已经没有了。几个菲利士人制服了我之后，弄瞎了我的眼睛。我心里面在问，在那之后他们把我送到监狱里面，要我推磨来取笑我。
我心里面就问，我心里面真的问，这几根头发有那么了不起吗？哎呀，我一般一方面问，但是呢，从事隔离后之后，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头发怎么样，渐渐又长起来了。我虽然看不见，但是我摸得着。我一摸，我说头发又长起来了。我心里面又高兴又害怕，我怕腓力斯人注意到我头发长起来。哎呀，他们好像瞎了眼一样，看到我头发长起来，我心里可乐了。我心里面想说，我头发长起来，他们不在意。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们看到我的面容的憔悴，我身体的衰退，所以不在意，所以我非常的高兴。但是高兴之后，我不久我却发现我的力量并没有增长，我都发现这个头发并没有什么神奇的果效。一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在我过去这20年的生命里面，我做了什么事情。我才明白，我才突然之间明白，神的使者要求我的母亲的三样事情，是要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三个敬畏耶和华的记号。这三样事情本身带着的一个是从我里面对耶和华的敬畏，对耶和华的尊重，要提醒我，我跟耶和华之间应当有的关系。我的生命是他赐给的，我的母亲一个不孕的女子能够生育，不但生育之后能够告诉她我身上所负的一个特殊的使命，不可以吃不洁之物，凡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不可以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发。这三样事情都是要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三个敬畏耶和华的记号。但是自从我在听拿打死了那个狮子之后，我所见的一件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记号擦掉，把这些记号擦掉。我所做的一件一件的事情，就是要好像要跟耶和华之间的关系，好像我跟耶和华之间的关系，就像你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藕断丝连”，好像一个藕。好像我从我这一方面，我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就是要把这个藕切断一样。而这位荣耀的神，他在上面，他却尽力的在维持跟我这个想要跟他切除的关系，藕断丝连，好像一根丝，剩下的只有一根丝，好像我的头发就像藕里面唯一的丝，但是一根丝仍然是维系着这两个快要断掉的藕之间的关系。而我的头发这最后的记号，却在我自己这种自满轻蔑不在乎的态度里面把它剪断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在我的生命里面要有三个记号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我从小长大的时候，我心里面一直在问的，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不可以，别人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我现在明白了。三个记号，
三个敬畏耶和华的记号，
我却一样一样把它剪除。
然后有一次在一个腓力士人的节庆里面，他们过他们的节，却把我拉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取乐子。
我看不见自己的形象，但是当我听到那个他们叫一个小孩子，叫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把我这个大人拉出来，但是当我听到我被拉到那个厅堂里，我听到他们那种欢呼的声音，欢笑的声音，我听到他们那种嘲弄的声音，我听到了我所听懂的几句话的声音的时候，我可以猜想我面容的憔悴，我可以猜想我自己形体的衰退，我没有任何自己的力量来驳斥他们的嘲笑，来转变他们的欢乐。然后我就想到，在我一生中曾经有过好像那么唯一一次，在我软弱的时候呼求耶和华，也就是有一次还是在我跟腓力士人战斗之后，我用一个卢塞鼓打死了许多的腓力士人，我在得意的同时发现我口非常的渴，而且口渴到一个地步，我全身非常的疲倦，我再有什么力量，我也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口渴问题。在那一次的时候，我曾经祈求耶和华纪念我，结果在一个低凹的地里面居然有裂开的痕迹，有水流出来。我想到我一生中曾经呼求过，我就再呼求一次。我不知道在你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有人觉得神已经没有办法跟他呼求了。从我个人的感觉里面，我觉得我已经没有任何的资格，我已经一节一节的把所有的维系的关系都剪断了。但是我呼求，我说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再赐我这一次的力量，让我惊讶的就是那一股温暖蓬勃的力量，那个我曾经非常熟悉的感觉，却也已经陌生了很久很久的感觉，我曾经不当回事的一种感受，一种同在，却又是那么亲切的，那个在我往亭拿的路上遇见狮子第一次经历的力量，又重新涌向我的身体。我在将近3000个腓力士人的面前是个软弱的人，我自己的内心也的的确确承认我自己是一个弱者，却在那样子的感受之下，我最后一次弯下我的腰顶住那个房子的柱子，虽然时间非常的短暂，虽然时间大概只有几十秒的时间，我也依稀听到腓力士人的欢呼突然之间变成惊讶，突然之间变成惊慌，但是就是在那个短暂的时刻里面，我终于发觉有勇力的真意与秘诀。我是参孙以色列12狮子中最后一个狮子，谢谢你们让我来述说我的故事。